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神的话语肯定地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呢，都会从神那里得到恩赐。拥有属灵恩赐，并不是为了抬高我们自己的形象，而是应当去借着恩赐服侍别人，建立教会，使教会得到益处。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彼得前书的4:7-11来与您一同分享伸出援手这个话题。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的4:7-11，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的4:7-11。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执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找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胜败盼恩赐的好管家，做胜败盼恩赐的好管家。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
彼得前书第4:7-11。彼得前书第4:7-11，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经句如此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伸出援手。
西阿勒冈大学的垒球选手萨拉图霍夫斯基在对抗华盛顿中央大学的比赛里打出他生平中的第一支全垒打，但他差点没有得分，因为他过度兴奋，在跑垒的时候居然忘记踩一垒垒包，为了回头弥补这个错误，他飞速往回跑，不料却摔伤了膝盖，只得边哭着边爬回垒包。按照规矩，他必须独自踩完四个垒包才算得分，连队友都帮不上他的忙。这时对方的一垒手梅洛利·赫特曼站出来说：我们可以抬着他跑垒吗？在协商后，裁判同意了，因此梅洛利和另一位队友以他们的双手搭成椅子，抬着沙拉跑垒。正当他们跑完全场，许多人都因为他们无私的同情之举而动容，沙拉也因此获得他第一支全垒打。基督徒的功课也是这样，当其他同伴跌倒的时候，我们必须效法这些垒球选手的例子，伸出援手，鼓励他们并一路扶持。那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好机会，因为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当主内同伴跌倒，他需要站立行走，别忽略他的光景，要伸出你的援手。在世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是有用的人。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每一个地方教会呢，都有上帝赐给他们独一无二的特色。在我们回应上帝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先自我反省，寻求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各样的恩赐，包括我们的属灵恩赐、才干，甚至是我们的性格与过往的经历，都能够借着这些来荣耀我们的主。刚才我们读到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的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如此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它是写给受迫害的基督徒，他们心中有许多的疑问，比如说面临迫害应该逃避还是抵抗呢？是否应该隐藏基督徒的外在表现呢？不要让人们知道我就是基督徒呢？这群人他们生命危急，需要有很清晰的指示。除此以外，他们也渴望对受苦的意义有所解释。那么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上帝他还关心他们吗？这一切彼得他并没有回应为什么会受苦，而是积极地鼓励他们在迫害当中 依旧保持对神的信靠，因为受苦能够炼尽我们的信心，周遭的人也能够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更加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果然，在强烈的迫害之下，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信心反而使教会加速的蓬勃成长。彼得他不认为迫害是威胁，他说教会真正的危险乃是来自内部，特别是内部的纷争能够造成各样的威胁。彼得在书信当中反复地强调，唯有基督徒的品格，包括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才能够抵挡任何不合一的试探。彼得他在临终前殷切地嘱咐我们要做上帝的好管家，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的，末世近了，我们都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受人的诱惑，以为结局很快就要来，而走上了各样的极端。彼得他说，正是末世近了，我们更加应该谨慎自守。不论处于何种的境况，居于怎样的地位，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从上帝那里领受恩赐来彼此的服侍，也就是每个人都要参与彼此的服侍。因为神的话语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都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各样的恩赐。如果您已经信了主的话，您至少有一样。这也是根据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11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就是圣灵他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这属灵的恩赐是按着圣灵的主权赐给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所以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拥有属灵的恩赐。恩赐是得救以后圣灵所赐的才华，它与天生的才华不同，因为天生的才干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但是恩赐只有基督徒才拥有。恩赐的才华与天生的才华不同，它在于才华的焦点是否放在神的身上，才华是否最终献给神而用，它是否能够造就彼此，并且建立教会，使教会得到益处。属灵的恩赐不是用来抬高自己的形象，也不是给你的特殊奖励，更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灵性，以为越有恩赐的人自己的灵命就会比别人更高。属灵的恩赐是要你去帮助别人，服侍别人，为了要建立教会，使教会得到最终的益处，并且能够荣耀神。保罗说，恩赐要以爱的方式来表达，每次提到恩赐，他一定接着要讲爱的信息。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3节，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3节，他说，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恩赐，但是直到使用恩赐而没有爱心， 却是毫无功效的。如果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愿意花一点的时间，拿起电话来关心一下身边的其他弟兄姊妹的话，那就是在落实个人照所恩赐的彼此服侍。彼此服侍不是单向的，也是应该双向的。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喜欢一个人去面对，不好意思让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知道，总是说，哎，大家都很忙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其实如果你愿意将自己的重担分享出来，不单让自己可以觉得轻省，而且也能够提供其他弟兄姊妹有机会来服侍你。彼此服侍，大家也可以彼此蒙福。又比如在教会的小组里面，如果有彼此代祷的时间，就可以接着祷告，分享彼此感恩或者有忧虑的事项，在代祷里面经历到彼此关怀、彼此激励的服侍，这也正是教会生活美好的写照。所以一个好的管家不单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去服侍别人，也要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共同来营造这一个积极的正面的环境，在主里面成长。
玉洁姐妹，
是，你好，刘姐妹。
谢谢你们安排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计划，我跟我的儿子每天都按照计划读经啊。
啊，太好了，真是感谢主。
我的儿子啊，今年10岁了，我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经，就像提摩太一样，从小就明白圣经，将来能被主使用。也求主帮助我有能力有智慧继续的带领孩子读经，让他每天都养成读经的好习惯。
是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是的，亲爱的朋友，阅读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不可少的。那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怎么知道我的属灵恩赐有哪些呢？所以啊，接下来我就要跟您分享如何发现你的属灵恩赐。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14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4章14节如此说，不要忽略了你的属灵恩赐。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1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31节说，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你们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因此你需要发现属灵的恩赐，才能够把它运用出来，不要忽略或者是潜藏在你里面从来没有运用过的恩赐，要不断地去寻找那些无意当中被忽略的恩赐，这样你就需要不断地来求问神，并且也可以借着不断地寻求和从他人的口中来印证你的恩赐。首先我们知道要先来求问神，神既然已经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有属灵的恩赐，那么就一定希望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恩赐来完成他的托付。因此我们如果不清楚自己有哪一些的恩赐，当然首先就要向这一位赐我们恩赐的神来求问。除了求问神，当然我们也要自己不断地去发现，同时可以从他人的口中来印证我们身上的这些属灵恩赐。比如说有人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流畅，常常得到他的学员们一致的称赞，那么很可能他就拥有这个教导的恩赐。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自己所拥有这些恩赐呢，我们就要把它完全的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为的是要荣耀他的国度。我们奉献恩赐给上帝， 就如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说，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属灵恩赐在哪里，并且我们要献给神来当作活祭供他使用，这样才能够彼此的造就，才能够建造神的教会。早年宋尚杰博士，他是一位大有才能的博士，另外有一位弟兄叫梁发，是信了主的印刷工人，但是他们却很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献上给神使用，因此神就借着他们成就了大事，并且广传福音。又如在初期教会，使徒保罗他是个大有才能的法利赛人，而彼得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学问的渔夫，但是他们同样献上给神用的时候，神都大大的使用他们，成了广传福音的伟人。穆迪先生他是一位鞋店的职员，而史怀哲呢是一位精通医术的博士。虽然他们表面上恩赐才干不同，但是当他们完全献上给神使用的时候，都成了伟大的布道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主的好管家，我们就要懂得善用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有一本好书叫做《人生下半场》，它的作者相信人生的后半段可以比前半段活得更精彩，而先决条件呢，就是你需要花时间想清楚这人生的后半段要如何的规划，要做哪一些的事情。我想如果您已经进入了中年的话，一定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打拼的日子，也曾经用了许多的心力建立了家庭，建立了你的事业。现在您是不是在人生的中场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要诚实的来问一下自己，我的人生有意义吗？我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是在我的家庭里面吗？还是在我的事业里？其实在人生的上半场，您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然而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再思考一下，静下心来重新探索生命的意义，重新规划你自己的人生，那么上帝必将又美又大的蓝图展现在您的面前。彼得他要我们把信心活出来，放眼永恒，要为主而活。主耶稣他也要我们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要我们活出一个认真的精彩的生活来，这样好叫我们在世人面前来荣耀神的名。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下半场都有完美的蓝图，只要我们愿意与神同工，把恩赐拿出来奉献给主，无论我们目前处于何种样的境况，上帝都能大大的使用您的才干与恩赐。他要借着你的理想，甚至是您的性格和过往的经历，来建立神他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你神国的好管家，恳求您让我们清楚明白您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凡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能够用一颗感恩的心彼此的委身，将从你而来的这一切都献上为你来使用，并且可以建立一个充满爱与活力的教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生活中的各样的属灵的操练，透过与弟兄姊妹的连接，透过彼此之间的服侍来经历你的同在，使我们在日常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出一个 充满喜乐与盼望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灵修短文提醒我们说，当主内同伴跌倒，他需要站立行走，别忽略他的光景，要伸出你的援手。最后让我们接着这首诗歌与你同走过来，一起向神回应。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难以掌握，踏过平静安稳，历经几时浮躲，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怎么过，你我生命起落来去如风，转眼名利消失无踪，曾经拥有一切瞬间化作虚空，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真颂赞美归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坚固保障，求你教我一程，拥我在你怀抱中，今生与你同枕过。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颂赞。